今天继续来谈菩萨品第四啊。我们讲维摩诘所说经啊，维摩，那么他示现的是一位居士，可是佛的每一位弟子呢，都接受他的启发。我们都以为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怕各位产生两种误会。一个误会是说，在家的居士反而变老师了，出家的师父反而变学生了。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是你基本的命题发生错误。本来是不二不起分别的，现在你自己在起分别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啊，有所谓啊白衣上座的事情。也就是说，以后一段时间啊，在末法的时代会有白衣啊上座的事情。什么叫白衣？正老师就是白衣，在家居士就是白衣。可是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也曾经看过我们佛门啊，在中国的典籍里头也常看到这种事情，以此为不屑。可是呢，你从整个的一个佛教发言来看的话，哪有这样子呢？只有佛成佛的真理，这个地方没有所谓黑白之分。我所谓的黑叫做坏色衣，坏色衣就是 出家众所穿的，叫坏色衣，不叫做黑色衣。我们穿的海青，我们不它叫做黑色，我们传统真正的说法是称它叫做坏色。为什么称它叫坏色呢？因为你四大皆空，最后皆坏。所以告诉你，你别以为老执着着自己的面孔现在很漂亮就行了，迟早要长很多皱纹，迟早这里那里通通都要出问题的，不必为此事大而难过。所以以此一称为是来提醒自己，所以这样子的一也称为大领一啊。这个一呢，衣服呢，是以后呢，那么这个等于是一个信物一样的啊。那么颜色固有不同，但都是一个修道者所应该穿的。可是在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学佛一定要跟出家师父学。所以在家居士不像出家师父一样做皈依，没有传授三宝，定于佛门，这是一定要遵守的。其实我过去啊，跟净空师父学那一段，师父拿来一串念珠，这串念珠是我拿给师父的。师父呢拿来以后，我说请师父试一串念珠。师父怎么说呢？师父说，笑嘻嘻的说，还是给你了，但是在家居士本不带他的，但是还是给你了。意思是说，在家的居士是不把他带在这里的，懂吗？那是我们在家居士是持在手里头，我们很少看在家居士把它戴在这个项链上的。师父也有所交代，当然在家出家自有一番仪轨，必须要清楚。但是呢，我们读了这部经，千万不要产生了共高我相，那是不对的。佛的门仍然还是在三门宝地里头，而不是在家居士里头。啊，维摩诘，我们称他是在家居士。其实维摩诘，其实他本来就是如来果位的，所以他是为示现给在家居士 而现基士身为我们说法的如来，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还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谦卑心来看他。不过我们也要给各位讲，不要在这个地方起分别心，起障碍心，用不着的啊。那么禅宗里头有一则公案是这么讲的，有一位这个比丘尼，那么这个他呢，这个问一个沙弥，他说：“你知道佛法的大意了吗？”这个沙弥跟他讲：“我知道了。”他：“你知道什么？你快说。”当然，这一位是比丘尼，是已经是也是正道的师父了。你知道这个沙弥怎么讲呢？我知道师姑，哎，就是尼姑的意思，是女人做的，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师父给他应可。师父知道他已经看清这件事情不在这个地方打转了，如果还在那里打转，打转女人不能成佛，我看也是大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呢，了解这样一个状况，我们诵读《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本来就是打开你很多的束缚，打开你很多的成见，打开你很多的框框。过去在小圣佛的时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原始佛教，那一段所做的教化是很多的框框，告诉你各种为人处事的基本道理，修行应该有的基本的法门。可是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框框又拿掉了。你们都有这种经验，不年轻的可能没有，至少但可以看，可能看过人家做那个，现在那个中秋月饼不啊，它是用一个模子把它印起来的。以前我们在乡下啊，这个中元节的时候，那个糕饼那个锅碗啊，是自己磨完了以后呢，然后用那个糕饼的那个印子哈、啊、来印，做那个糕哈、啊、也是用印的哈、啊，乌草菇、红草菇哈、啊、都是用印的哈、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用个框框把它印上去？可是最后是不是要把这个框框拿掉呢？一定要把它拿掉的。你是不是要把一株小幼苗要把它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地方必须要弄一些比较有肥料的东西放在那里？我还种下去，刚开始种下去给它浇一点水，最后你还一直浇水吗？它大到一段程度以后，它那个根就扎得很深，就往外延伸，这棵树就长大长起来了，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段已经开始就是在发慧的阶段，所以它是般若的前期的一段，他把它送到给一个在家的居士之间的一种互动。那你看看维摩诘，那绝对不是我们能及的。维摩诘他的法力有多高，那要到再下去，也就是第五的时候，你才知道文殊菩萨那一段开始，你就知道那很精彩的。可是这一段呢，我们是在菩萨这段，弥勒说我不适合去，光眼童子说我不适合去，佛又点第三个慈氏菩萨。什么叫慈氏菩萨呢？就是这尊菩萨也是我们很少常常谈的。所谓的慈氏菩萨呢，就是说你能够在世间里头，你能够在世间做菩萨得正等觉，这就是慈氏菩萨他的法义。他说好，慈氏菩萨你去好了。慈氏菩萨怎么说呢？慈氏菩萨说我也不适当，他又也推辞了。他的推辞是什么？他说有一次我在静坐，他在静室里头，就安静的一个地方，他静坐在那里，那么波旬、是一个魔，他是一个天魔，不是普通 恶鬼道的魔，他是从天来的魔，而且他法力很大，他一带呢就带万二千名天女，你看他随众可以带万二千名天女，哇，这要盖几个阿房宫才够他住的，对不对？啊，天女，注意佛法里头讲万二千这个天女哈，你不要用一个你现在现象界的说一万两千名，我成功林一次训练多少人，排在这里有多大，你不要去这样想，它重点不在这里，你要知道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入一毫端，你知道万二千名是什么，我们的四的世界，它在我们的四的世界里头，是不是？它在我们四的世界里头，那就看你的野心跟他硬不硬，你的淫意跟他硬不硬，就这样而已啊。所以他来了，他以为是第四啊。那么慈氏菩萨以为他是第四，我们不是讲吗？第四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豪啊，他是一个御天，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天啊。他光是那个第四天的宫殿里头那个网啊。那个网，每一个网打结的地方都是一个珠啊，都是宝珠，而且呢是闪闪发光，所以佛呢用那个第四天的那个第四宫殿里的那个网呢来比喻光光相照，而不是说整个宇宙，其实整个宇宙就像他拿那个比喻就这样，而且那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立体的啊，每一个闪闪发光的那颗星星都代表着每一个人都各得可以成就的，所以我们中国用传统的说法说，每一个人都是一粒青豆，你们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吧？啊，尤其在乡下，拿一个那个长板凳，小孩子的时候躺在那里，老祖父就讲了，你们不晓得哪一颗心，每一个人都是一粒青豆，然后我们就看了半天，那我们就会说，祖父、阿公，我大概是一粒香根的一粒。心是一粒不知道，但其实它就像繁星一样，我们就像繁星一样，并不是我们是从那里来的，而是它比喻我们之间就像繁星一样，而不是我们所讲的说每一个人都是几粒千刀，不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以为是第四啊，那么是这个。是一个天王，所以他告诉他五欲无常，应修剑法。他反而回来告诉他，五欲是无常的，你要好好修正法。剑法的意思就是实法、实相法，你要修实相法。可是这个时候呢，他讲完了以后呢，那么他去那个波旬这个魔呢，就告诉他，他说我啊送这个。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呢就出现了。维摩诘是神通多么广大，人家魔要来送他一些啊，可以给他娱乐供娱乐的天，这个万二天女，他都想，他都会出现。他出现了，他说这是魔哈，不是什么了。当他呢要送给他这个魔。魔女要送给他这些礼物的时候，他以为他是第四，跟他讲无欲无常，你应该修的剑法才对。然后呢，魔还是跟他讲，你应该接受这些东西，他至少可以帮你啊做很多事情啊，打扫，帮你把房子打扫得很干净，应该是很好的。他又跟他讲说，我是沙门世子啊，非我一也，这不是我应该接受的。这样子只是我们守在佛经里头，我们只是守在佛经里头听从这个教化而已，我们没有创意，我们只接受，我们只是立于不败，但是我们并没有长大，没有产生智慧。就这时候维摩诘来了，维摩诘跟他讲说，喂，我告诉你，他不是第四啊。他告诉他，他不是，他是魔，他只是来要扰乱你的心而已，他只是要来牢固你的心而已。 然后呢，文王姐回过头来反而对波旬这么讲，他说你可以把你要送他的礼物都给我，多多益善。你看现在碰到了一个对头了，他说你可以把这些天女啊那些礼物通通送给我。可是呢，波旬给不给呢？波旬不给，我本来只是想来扰乱他，我把他扰乱了以后，他就变成我的了。就是慈氏菩萨就算就被摇动了嘛，是不是？他已经他变成会被他所控制的嘛。那现在呢，换了一个人来，他说，维摩居士来，他说你可以送给我。那他现在看呢，他说你不要来捣乱好了，我不能送给你，但是他想要带这些人带回去，带不回去，你说你看维摩诘的法力有多大，要把这一群群众带来这里，现在要把他带回去，带不回去，为什么带不回去？一定是维摩诘他说法的力量，一定不说之说已经很强了，他们不回去，并不是他有魔力把他控制得住，那不是啊，哪有可能？但是已经开始，就在召会之间，这些人已经观念改变了，你把这一群人带来这里，现在要带回去，带不回去了，这个问题大了。可是天上呢，这是天魔来的，当然天呢，天界呢，知道了就告诉他，你可以把这些给送给维摩好了，所以就送给了维摩姐了。维摩姐接了这些天，你接下来说好，现在啊，告诉他们啊，那么你呢，应该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那么你啊自有法乐。你就不必在天国里头每天都在奏音乐给别人听，那样才会快乐，你现在心里人自己就快乐了。这里呢，我要给各位讲，我过去给各位说，说如果你认为你一定要某些东西来让你自己产生娱乐的话，你要认清楚啊，它表示我们自己不能乐，我自己不能乐才需要一个东西来娱我的乐。所以你每天都想要一种娱乐的东西，这样才叫调剂自己。你要想清楚，暂时性可以，如果长期的变成一种说我需要一种东西来娱乐我自己，那糟糕了，我最后到底是谁娱乐谁就交变了呢。你看我们如果看每天都要看一个 连续剧哈，不看不行的，刚刚就假阿片混感官啊，已经吃上瘾了一样，尤其是连续剧啊，看今天不看明天也不行了。每天都看了，这小孩子看了以后他不读书了，那就是变成要娱乐了。好，那娱乐到底是他说我现在在娱乐啊，但是你想想看，是那个电视机的节目在娱他呢，还是他在娱他呢？我看你要把它想清楚。我们人世间有很多娱乐的乐的问题，佛法所讲的也讲乐，它叫法乐而不是娱乐，就是这样。所以过去给各位讲，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经典里头都有出处，你可以看得到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天女呢看到他们啊，给他启发，那么维摩诘这个时候呢，那么他的说法不说之说的法，非文字的法，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其实到最后能够启发我们的是不说之说，最后对我们启发最大的是非文字之教，对我们启发最大。你有时候觉得很生气，你很生气，你对某些事情很烦恼，好了，你走出去走一圈你又回来，你觉得好多了，为什么？不晓得，觉得好多了，出去也不晓得什么，就好像看到了街上百态，看完了以后回来，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人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回来以后自己就觉得笃笃定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不言之教，你看他那会得到一种启发。有时候我们去山上把他走了一圈回来，我们心情会觉得好了很多，那是不言之教。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如果心情觉得不好的时候， 你真的花一个小时到运动场上去，你真的要肯跑哦，你可以跑半个小时试试看，跑完了以后心情给较有信心的啊，人给较爽快。为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在跑的时候这事情就发生了，那些东西都属于不言之教啊。当然了，身心心理学会告诉我们说，你在赛跑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已经开始在平衡了，你会觉得比较好受一点，但是事实上也不仅是如此，它会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变化。所以维摩呢，维摩诘呢，他对于这万二天女呢，那么这个他所做的一个说法只是示现的说法，他在那个地方示现了。那么可是现在呢，他给他解释说，你既然已经发了道意，你就有足够的法乐，你以此自语，你就不必再去到那个天那边呢去找那五阴之乐。我们老子上这么讲啊，说五色令人目盲啊，五阴令人耳聋啊，驰骋前列令人心发狂，确实是安尼。小孩子是越玩越狂，是这样。但是你能不能说我小孩子不玩呢？怎么可以不玩呢？小孩子如果要玩的话，是应该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生活的一些经验，他有些应该做的工作，有些他生活上应该有的一些活动去参加，而不是他我们给他很多东西，给他娱乐，给他娱乐跟给他很多学习成长的活动是不一样，是应该可以分得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用靠娱乐是不行的，一定要靠法乐。法乐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积极长进就产生快乐，我愿意有一种性质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我上次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人要有性质。你看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有性质，你知道有性质的人是什么？他一回到家里，今天有点空，外头下雨，没有关系，我们有的是性质，今天简单几遍，他有性质。我一直觉得我蛮幸福的，是我妈妈是属于有性质的人啊，穷但有性质。有性质这件事情就能够自语，就能够真正自己产生法乐。没有兴趣的人就要靠别的东西来填补，他就变成一个被动的，变成嗷嗷待哺，他就变成非常饥渴。所以有兴致跟没有兴致这两个人差别很大。你看看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是有兴致的小孩子，那个小孩子是没有兴致的小孩子，天壤之别。那差就行，那差得太远了。他不是跟一个人的智慧差别并不大，有兴致那个小孩子他在那里啊，他有点时间那人必当必塞啊，等一下弄泥土啊，等一下妈妈我帮忙你炒花生，他有的是兴致，而且会去做。没有兴致的小孩子他坐在那个地方垮垮的，不久以后把酒醒的啊，那边北边北他就没兴致，他等着你为什么不弄好东西给我吃呢？妈你为什么不买好的衣服给我穿呢？那另外一个有兴致的小孩子说，妈那我们这个衣服这个扣子可不可以把它换成黑的，是不是比较漂亮呢？啊，做完了又好高兴，跟妈妈两个人在那样快乐，那是性质。你要注意，人的性质被培养起来以后他就有法乐，没有性质的人根本没有法乐。读书就靠一种性质，以后不断的长进靠一种性质，人愿意跟别人做朋友一种性质，你觉得很辛苦的但仍然还是愿意打起精神来去工作，还是一种性质。周边的东西都已经损失殆尽了，但是还能够去生活，对，自得其乐，靠一种性质。有性质的人到哪里永远不穷困，其实核心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当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发了这个正等觉心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眼光已经不同。我经常看到其实我们的人就出现在这个问题上，你拿一块饼干，这块饼干切的少了一块，那一块是尖尖的，被切掉一小块，你一直会看着尖尖的这小块对着这个饼干的心核心那个地方对着它，好像给它破了，赶快 但如果你把眼睛看的是你还有的这一大片，你会发觉哇，这个包容性还很强，还值得我们来欢喜的地方还很多，你要这么想哦。所以年轻朋友他就是眼光没有办法看得出来，眼睛是只要看到脸上有一个调压剂啊，他每天看那个调压剂，就快弄静起来啊，把他挤得肿得这么大，他还是这个调压剂，晚上睡觉做梦还是梦到那个调压剂，那叫钻虎死胡同。可是我们隔一段时间你又发觉啊，不管他了，所以年纪大稍微大一点，调压剂会消退，不只是生理的原因啊，心理的原因很重要，他慢慢就消退。为什么？黑补什么货的，还有很多事情呢，我人生还有很多值得我去珍爱的，要看这样子的一种优点。所以我常常讲人哈，有一种慧眼去看东西，好多都是快乐的，你不用慧眼去看东西，连最快乐的东西都会变成不快乐，你不相信吗？你今天好不容易领了薪水了，是多这个月的，因为公司里头觉得这个业绩特别好，所以所有今年呢生日的人都会拿到一份礼物。好了，这份礼物呢拿回来以后一看，或者是都给你一个红包，你去拿了一个买了一个珠宝回家，这应该很快乐的啊，一份礼物或送一个钻石戒指，这应该很快乐很值钱的东西啊。但是有的人回去以后马上不快乐，你知道为什么不快乐吗？他拿他的戒指跟别人的戒指拿来一比一看，我的戒指呢怎么小一点，你讲没错，我的戒指看起来怎么亮度没有他的那么亮，我的戒指里头金的镶金的地方还有一点点缺点。好了，你回去以后又很不难，又是非常难过，那不是钻牛角尖叫什么东西呢？所以那种不快乐的人哈，就有牛顿的惯性定律，永远不快乐。那个会快乐的人呢，他回家还是会快乐。为什么？他说：“输了干那要紧啊，这个人家送我这个东西，我很感激他，我很高兴，把他带看。哎呀，真舍不得带，你不晓得他太好了。”你看那个人性质是很好的。人是越匮乏的时候越需要很多东西来用感觉的东西来麻醉自己，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接下去呢，他问了几个，那好，什么是法乐？其实我跟你讲，真正法乐的核心是你这颗心的一种正确的觉察，就有很多的快乐。你从正确的觉察里头会看到人生，你从正确的觉察就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你正确的觉察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有无奈的地方，你正确的觉察你会觉得人有些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有些遭遇我没有办法选择的，你知道在随缘中去增长，在随缘中去看出光明。所以无论这个路呢是怎么样旋转，它都是光明，它只有一个光明的念头，这种光明的念头也就是无尽灯的念头。无尽灯就是你内心里头永恒都有一个像灯 一个灯光明的灯在照亮着自己。所以说禅家讲说一灯啊能除万年暗，或者称为一灯能灭万年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他波旬魔女带来这些天女呢，他们不回去，被法乐受法乐的影响，他反而问，那问文魔什么叫法乐？啊，这一解释又是一篇，所以这一篇是在解释法乐，这一篇整篇这一段是在解释法乐。你看，乐信佛，乐欲听法，乐供养众，你看这三句是什么？就是佛。法生，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佛法生的意思。你看，乐离五欲，乐观五蕴啊，这个愿解，乐观四大如毒蛇，乐观内入如空聚。这个在谈什么？谈缘起性空，缘起性空。 佛法僧你了解了，有觉察就有正法，没有觉察就没有正法。你自己没有起正等觉的时候，你把佛经一口气通通把它背出来了，你所背出来的是邪法，不是正法。那很简单了，我举个例子你就容易了解。我会背，背完了以后呢，你看我会背，你不会背，讲这句话已经变邪法了，因为你在贬义别人了，是不是？可是你的心觉察以后，你不会背，但是你所出来的东西都是正法，跟经典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我在待人接物，在我的处理种种的生活中的挫折问题，我在处理我工作上的问题的时候，我都能够以一种清醒的思考去回应，都能够符合经法上所讲的，所以它是正法。所以问题是这些经典它像肥料，像下雨卧撞我们，真正要的是卧撞了我们以后，我们产生了一次充分的醒觉，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核心的所在。你看讲这个要离五欲啊，观五蕴如愿觉，观四大如毒蛇，观内入如空聚，这是一个啊缘起性空的问题。缘起性空就是佛法里头一个名词，是讲的最多的一个名词。缘起性空问题其实包容了空中跟有中的全部精要。性空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指空中，讲般若系的，讲心不会被种种的这种欲望，不会被种种的偏私、敌欲、憎恨、情绪所绑架，这你的性，你的自信才真正能空出来。可是这个性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绑架了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的心就能够做正确的自由的思考，它是讲自由心灵的一部分。可是缘起呢，缘起是属于转世成智的部分，也就是说它是有中的核心，生活是从缘起那边来的。我们现在所有的长的这个样子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种种的枝枝节节、顺顺逆逆、恩恩怨怨，这些东西都是缘起的，是我们去把它凑在一起而已。我们像一个小孩子在玩家家，那小孩子所想出来要做什么东西都是缘起，可是玩过了以后，一会儿回家，那些刚刚玩家家盖屋子，你当爸爸我当妈妈，那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缘起性空。所以华严经里头跟我们讲啊，啊，你去小便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好像把很脏的东西已经把它变出去，你去洗澡的时候要注意，你要感觉到你很多的污秽，你很多的障碍，你有很多的成见，你好像被洗干净。你要注意想一个问题，其实是你的这个肉体的部分，事实上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么样子的真实。你所碰到的人生的顺顺逆逆、起起伏伏的事情并不是那么样子的真实。也就是说，我现在认为很好、很顺利、觉得很可爱的东西，它并不是那么真实。相对的，你认为现在很痛苦、很难过的那些事情，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真实。我们之所以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被这些东西绑住了，才发生这些问题的。我们有几位同事跟我说，我们在学术界的同事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在学在这里，我们看中国大陆，他们啊，个人的所得少，他们的物质生活不好，那么可是你想过我们比他快乐吗？没有，真的没有。你认为比他快乐吗？没有。他们甚至还搞不清楚什么叫不快乐，没有，他们只觉得说，我都每天日出而作，都安尼做呢，啊，不看不到家，不到家嘛是安尼的鬼，就这样子，是，他反而没，啊，我们呢， 我们几乎每天都陷在一个死胡同里头，我们被绑得太紧，其实我们住得真的很好。你要知道，把你穿的衣服，把你现在所用的东西，现在瞬间把你移到中国大陆内陆去，他们一看到你说，哇，啊，你哪家伙呀，啊，穿得这么好，啊，你用的东西怎么这么好，是不是？啊，但是奇怪，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我如果有你有多好呢？我告诉你，他如果来变成你的时候，一样愁眉苦脸。原因是我被绑得太厉害，我们对物的东西，所以功利的问题是并不是没有说，其实功利主义的价值并没有那么不好，而是我们被这些东西绑住才变成不好。所以不要用一种叙述这个叙述性的命题说功利是不好的，不，功利很多人还是很好，因为他并没有被他绑架啊。所以缘起性空的问题，人生有如来这里玩一遭，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人生这一游得很好。人生如戏，我要把它演得很好，但我知道这只是一场戏，演完了我就会回去。所以有的人你现在很难过啊，哎呦，我现在碰到一个难题，我很痛苦，我为的是孩子的问题，配偶的问题，这个长辈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健康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你很烦。对，你现在正在演这出戏你正在演苦旦，你正在演苦旦。但你要注意，你要察觉到你只是在演苦旦，你不是苦旦啊。你要注意的问题，缘起性空，是它的重点就在这里。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你根本不需要逃避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你用不着，但你却必须认清这些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缘起缘灭生灭的东西。我们回过头来就看到了如来，那个无所从来的如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我看过那么多对子，印象最深的就是紫兰宫的那个对子，你们什么时候爬山，你们再去给他看看。一边写的，且时急，直参直辅，乍回头已隔红唇。你看，且时急，直参直辅，直辅是指天国了啊，天。且时急，就是一阶一阶上来，且时急，直参直辅，看他直辅的时候，乍回头，已隔红唇。我有时候，我对于一些我们同样，一个人面对他的人生有很多的苦难跟痛苦的这些人，啊，他慢慢的开始在脱离他那个真正困难的时候，慢慢在脱离他，也就是他开始在乍回头，开始在不会被绑得很紧那个时候，我突然间跟他讲，我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频，那个人竟然拍案叫绝，他说，老师够了，就因为这句话够了。这个人他完全的从他的婚姻的状况完全可以从那里解脱出来，从他的所遭遇到的种种的阴影里头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知道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运用的啊，这个缘起性空的问题，我们了解，我们也必须有这样子的一种醒悟才可以。你看再下去，乐布施、乐持戒、乐忍辱、乐精进、乐禅定、乐智慧，这是六波罗蜜，这已经不断的重复了。你看，它就是法义，这已经讲的很多了，不用再重复了。乐菩提心、乐降伏魔，这是这一条乐的是菩提。是在讲菩提，菩提我们也讲过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它不是一个现象界的东西。菩提自信是空，所以他告诉你，你要懂得乐广菩提心，降伏众魔。魔其实你要降魔啊，降 真正的鬼魔是容易的，比较难的是降自己的心魔。降自己的心魔又容易，最难降服的是慈善菩萨要降服的那个魔，是天魔。为什么？天魔太美了。我不是指天魔的色的美啊，不是啊，那个魔出现的时候是连天的境界全部一起出现的。所以你要注意，当一个人长期的处于安逸的时候，那就是天魔。那种天魔都会毁掉了人所有的警觉性，毁掉了一个人成长的动力，毁掉了一个人哈、啊、能够让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能够好的一种比较坚强的一种自我功能，这一方面的东西都会解体，那是无形中慢慢坏掉的，那叫天魔。所以富裕的环境跟不好的环境是不二的，它一样有好的，一样有不好的一面，我们注意这问题。所以菩提心要降伏魔才行的，有魔障，有烦恼障，烦恼也是一种魔，那是心魔。乐所烦恼啊，乐进佛国土，乐成就相好啊，修诸功德，这个是接下去乐庄严道场啊，乐闻身法而不畏，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乐佛国土，是乐佛国土。这件事情你自己要有体验才行。我常常跟好多人讲说，学佛的事情它有一个一定的一种过程。刚开始无论你是学佛或者是基督徒都一样，通常除非你根性是非常好，通常你学佛一开始会一头栽，会一头栽进去，会非常相信他，而且也在非常相信他的时候，你才真正会建立乐佛国土，否则建立不起来。然后再从乐佛国土里头再跑出来，再跑出来，那时候你也并不表示你不信奉那个乐佛国土，不是，而是你已经知道佛国土跟你现在这个世间国土并不是被分开的那么样子的明显，你会发觉它只是一个延伸，甚至于是同时是多重。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原来的一头栽跟现在看起来如此的广博，你也会发觉这中间时空的问题开始有一点开始会被慢慢的会产生一些融合。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正在叫做混沌，进入一种混沌的阶段。讲到那混沌，我不妨我们再来讲个问题，给各位讲一个庄子上的一个故事。庄子应帝王篇是这么说的，庄子实在是很会启发人。应帝王篇这一篇里头他讲了一个故事是这么说，他说北海有一个王，有一个国度，他的国王叫舒，就是舒舒服服的那个舒。南海也有一个帝王，一个国土，他的国王名字叫做呼，所以你看一个舒一个呼，一个舒舒服服刚刚好，就是这两个人。中间也有一个帝王，那就是东海有个帝王，这个帝王叫混沌，那国度就是混沌。舒与呼相交甚善，他们两个人彼此是很好的朋友，常常很亲，常常啊结伴而游，常常那到哪里呢？各走一半，所以常常都来到疏忽，在那疏忽常常来到混沌这个国度，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可是呢，混沌待之甚善，混沌对他们两个人非常好啊，你们要什么东西你们就用嘛啊，别客气，冰箱里头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啊，那要借西装穿也可以，要借领带也可以，反正你用吧，因为混沌不起分别心啊，你们谁用都没有关系，只要我现在没用的你要用就用，反正东西是要用的，这就是混沌。混沌不起分别，混沌不现色相，混沌不被绑架，叫混沌。 所以馄饨对这是很赞。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苏跟呼这两个人讲说，馄饨对我们真的不薄哎，我们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呢，这个实在有点躲不过去，所以苏跟呼两个人就研究了半天，可是他什么都有，馄饨呢，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他不缺什么东西。可是两个人忽然发现，说啊，对了，馄饨缺七窍，缺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也就是缺感觉器官。好，两个人合起来为他开窍，所以为他开，疏忽为馄饨开窍，七日进城，他开了七天呢、啊，就把它开好了，开了有馄饨进食，以后馄饨就死掉了。这是一种象征式的语言，这个故事是很具有启发性，现代人写不出这种东西出来了，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的价值造诣之高，文以载道，不在于他的文辞，迟早也好。你看凿了七天，大概也很像，我说怎么会那么像，怎么那么好玩呢？上帝造这个世界也是造了七天，苏根夫把这个馄饨送给他一个礼物，送给他一个七窍，竟然替他开窍，一日一窍，七日尽死。你看七天就死掉了，他怎么死掉呢？是开了七窍以后死掉了，不是哦。